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一到五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行邪淫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的脸，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年幼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耶利米的道，他一开始的话都是建立在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进迦南地这个约，你们是我的妻子，单单属于我这个丈夫，你们竟然另抱琵琶，另抱爱人，你们是娼妓，是淫妇。他的话很难听的，他是建立在生命记的约，以色列人被约来谈耶利米书，这样的信息一定讨人讨厌。所以他的信息呢，基本上两个层次，审判跟救赎，特别是集中先在审判。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有耶和华的殿，你们应当要爱寄居的，要爱孤儿寡妇，你们应当行十诫，这些完全不行，甚至拜偶像拜巴利，社会生活都没有任何的见证，只是抓的这个圣殿。耶利米就在门口指责他们说：你们有这圣殿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有圣殿上帝就不会把你们毁了。第七章是有名的圣殿呢的讲道 Temple Sermon， 就是劝他们不要以为有圣殿就可以有恃无恐。实际上他讲的重点是说，宗教不能取代个人的圣洁，你的宗教不能取代你还要行十诫。第二个，宗教礼仪不能取代个人顺服，顺服上帝各方面能够讨神的喜欢，免得上帝把怒气加在你们身上。第三，宗教不能取代遵行神的道，你不要有行宗教的礼仪却不遵守上帝的道，如果不听的话呢，上帝要把你们呢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把你们掳走到巴比伦去。这样的信息啊，实际上是讨人愤怒的。这先知所关心的是上帝的心意，其实是要讨上帝喜欢，因此各阶层的人，不管是假祭司、先知、君王、首领、百姓，任何人他都从上帝的道来劝他们要悔改归向上帝。难怪他会有十字架。传道人一定最大的问题是，我要讨人喜欢还是讨上帝喜欢？之前以色列的堕落败坏，有宗教却没有生命的实际，实际上他第九章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上帝要让巴比伦把他们掳走。因此呢，这个先知呢有一个特征，流泪。我们看他如何祷告，如何讲道，就可以看出来的，那个里面呢是充满了泪水，充满的无奈，充满破碎的心，希望我的同胞悔改，希望能够归向上帝。他第一为犹大被杀戮来哭泣，八章二十一节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流泪的先知所传的信息是因为希望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到处被鞭打，上帝让他们一批一批被掳走，他们仍然不肯悔改。因此先知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眼泪呢希望它流不光。第二，他为犹大的谎言来哭泣，九章三到五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凡事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互相欺骗，他们呢作假见证，他们杀戮，他们彼此背叛。这个先知为百姓，属神的百姓背约，没有神本就没有人本，互相伤害，互相欺骗，互相毁谤，因此他为他们哭泣。九章十到十一节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经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进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跑。他呢为所有的受造物哭泣，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大自然环境环保受伤害，人离开神，受造物哭泣。这个先知因此呢看到我的同胞不尊敬上帝的道，不守上帝的约，彼此互相伤害，流泪的先知，哭泣的先知。难怪有一个旧约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叫 Herschel， 他说呢，耶利米先知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悲怆 Pathos， 先知的生命里面充满的爱，也充满的愤怒，充满的悲伤，跟上帝将来的盼望跟喜乐，爱跟恨，悲伤跟喜乐，连续跟愤怒一同交织的。甚至另外一个学者呢叫 Leggett， 他一本书呢就是 Loving God， 爱的神，跟 Disturbing Man， 被激动的人。上帝的爱激动我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他们不悔改就为他们哭泣，知道上帝要审判他们又很担心，那种里面交织的心情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十字架。成为先知成为传道是不简单的，要体恤上帝心，爱上帝的百姓，又希望他们悔改，同胞一定不听你的，同胞一定会想办法呢修理你。从十一章到二十章，先知的告白，其中六次他跟上帝对话，对话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不喜欢他背后上帝吩咐他所传的道，所以呢他本身变成要成为人肉身的攻击，成为上帝之前的挡箭牌，因此他的自尊要被耗损，被冲突，他的心路历程呢非常痛苦的。第一次告白，十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要谋害我，我就像一只羊羔，我照上帝的道来传，要被杀，他们要害我。二十节，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在你面前看到他们身上报仇，因我要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上帝，你要说话，你应当处理他们，审判他们。上帝回答说，好的。十一章二十二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刑罚他们，他们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上帝说，你第一次伸冤，好，我要帮助你，要审判他们。第二次告白在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子，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他们要害属神的百姓，上帝应当说话，你应当把他们拉出来，让他们被杀戮。上帝第二次回答在十二章五到六节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跟马赛跑呢？第六节，因为你连兄弟和你父家你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所以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我比马还快，我要行审判，我最后要杀他们。上帝第二次告诉他说，放心， 我会出手。十五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第三次跟上帝申冤：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顾念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为你的缘故呢，我已经受了凌辱。上帝啊，求你伸冤。上帝呢，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使你再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上帝鼓励他呢，你要继续坚固归向上帝，继续传道，不要讨他们喜欢，我要与你同在。可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二十章七到十节，他跟上帝谈话的过程当中，上帝啊，我的同胞要害我，可是上帝不说话。十一到二十章结束呢，耶利米就像哀歌的方式来说道：传主的道是不简单的，连国王约雅敬都烧了他的圣书，他一生基本上没有业绩，国王讨厌他，假先知讨厌他，祭司讨厌他，上帝最后也不理他，孤独、压力、无力感、忧郁、属灵征战，甚至试探，领导传道都一定会遇见，耶利米这些都有。十一到二十章就挣扎，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像约伯记的咒诅。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这么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他抱怨上帝，他这个人有十字架，他痛苦。三个原则从耶利米书：第一，十字架来临的时候要持定意象。你要记住第一章，上帝借着杏树枝告诉你：我一定保守我所说的话，我要保护你。你要在神的话当中呢，藏在他背后，抓住上帝的意象。摩西就是如此，西乃山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去告诉法老王 Let my people go， 让我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王当然不高兴，更逼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逼迫摩西，摩西就问上帝，上帝告诉摩西去告诉法老王让我的百姓离开，法老王更逼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更怪摩西，摩西就怪上帝。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摩西持定十次的意象，以色列人才出埃及过红海。要传道的人，你一定要留意，十字架会临到你的。就像耶利米一生多少痛苦，多少眼泪，又爱百姓，又爱神的道，希望他们悔改，你一定成为神人之间的十字架。你一定要持定意象。新约使徒其实也是持定意象的人。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听到上帝的呼声，从特鲁亚派来的，马上隔一天坐船就往到欧洲，到了菲利比，没有想到呢，赶了一个鬼，就把保罗抓进菲利比的监狱。他呢，一定会有挫折，上帝有没有搞错？后来他抬起头来看，没有错，上帝已经预备这些囚犯，上帝让我免费传道给这些囚犯。唱诗赞美感恩，两个神迹发生，手镣脚扣通通松了。第二个神迹更大，没有一个人逃跑。狱卒醒过来，以为呢所有的逃跑光，要拔刀自杀。保罗说：“且慢，没有人逃走。他们信耶稣之后，生命悔改，不肯逃走。狱卒才马上说：我该做什么？保罗说：你要悔改，全家都必得救。”欧洲教会建立起来，是保罗呢在被打到监狱当中持定意象。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持定意象，坚持继续成为传道人，传主的道，上帝会成为你的盾牌。第二，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要深知所传的整本书耶利米，他所传的上帝是活水的泉源，上帝主权如同窑匠， 主权在握，他是造物主，所有的人都是被造物，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宇宙的审判者，不行上帝道的最后要行审判。巴比伦王是他的仆人，上帝会透过巴比伦人来行审判。上帝有连续，这些百姓是上帝所爱的妻子，上帝是他的丈夫，你要让他们悔改归向他们的丈夫。上帝仍然守约，仍然施慈爱，仍然呢给他们机会，一次掳了，两次掳了，第三次全掳之前给他们前面两次的机会，体恤上帝是爱，是守约，是主权，是信实。你要深知所传的，你要对神，对神的道有更深的把握。第三，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有历史眼光。你虽然所传的道没有人听，但很稀奇，国家是亡了，第一批被掳的但以理竟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在先知耶利米下面听他的道，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读到的耶利米书25跟29章提到70年要归回，他大受感动，开始就在异邦祷告。甚至但以理呢，十几岁就是因为耶利米老牧师在家乡所传的道，鼓励但以理在外邦为主做见证。你影响到以后的世代，你要懂得上帝透过你所传的道，可能现在人不听，以后的儿女、青少年、以后的人可能会因为你的道受感动，连最后耶稣都称赞。介绍一个人，提醒你懂得呢要有历史眼光。爱德华金宝，他是一个普通主日学老师，有一天到他鞋店后面带一个鞋童信耶稣，那个人叫穆迪，大布道家穆迪是爱德华金宝带的第二批。穆迪带出另外一个人叫查普曼，查普曼带另外一个下一第四代职业棒球投手叫桑迪斯，桑迪斯带第六个叫莫迪盖涵，是一个学者第六代。莫迪盖涵开个棺材车到北卡带领第七代格里汉信主，格里汉的儿子葛福林仍然被上帝用。历史眼光，十字架的传道人要有历史眼光传下去，求主帮助你成为耶利米这样影响但以理的这样的先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传道的人必然有十字架，帮助我们知道深知所传，也帮助我们归零，知道你的信实不改变，更有个历史眼光可以传到但以理的眼光，忠心向耶利米传主的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